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因为是神，不仅万物是你所造，万物也要运作在你的手中，你的旨意必定要成就，你的作为必定要显明。哦，黑暗算不得什么，抵挡神的力量算不得什么，人的自己的筹谋算不得什么，哦，甚至人自己的所谓的努力也算不得什么。因为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我们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我们就枉然警醒。哦，主啊，原来今天我们能够做什么都是恩典，因为在做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不是夸耀我们自己的本领，让我们在做当中才知道我们的微小，才知道我们的有限。哦，连我们走出的前面那步是怎么样事情发生我们都不晓得。因此主啊，我们一个可以在你面前可以夸口，如果要夸的话，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哦，主啊，只有你是永远不改变，只有十字架那个功效是永远不改变。哦，主啊，主啊，我们现在说神啊，愿你继续的在我们上做成要的工作。哦，不仅是看到这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主啊，让我们要更加的知道怎么依靠信靠的时候，主啊，是让我们这个人更加的谦卑，让我们这个人更加的微小，让我们这个人更加说主啊，对我们说话，主啊，把你的信向打开，显出你的作为，引领我们走前面的路。哦，主啊，主已经真的不再是我们自己活着，是靠我们自己来活着，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哦，因为我们信靠你，因为我们信靠你，哦，我们信靠你是神的儿子，我们就能够得着从神儿子来的权柄跟能力。哦，好像我们能够面对这世界，好像主你面对这世界一样，纵然是碰到极大的困难，就是割他，就是十字架，主啊，靠着你神给你的那个带领，给你的那个心意，主啊，给你的那个在你面前那个安排，那个顺服，主啊，你就做成神要做的工作。主，我们感谢你。哦，是啊，在洪水泛滥，耶和华你是作者为王的那一位，主啊，不论是环境上这个地震中的这种的这个物体上的这个震动，包括其他经济、政治还有各方面的震动，主，我们都相信你是掌王权的那一位，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谢主，在这样困难当中，主好像有这么一个震动，但主，你把我们都带在这里，你们让我们平安的到这里。虽然有时候我们可能关在电梯一个钟头，可能要爬楼梯，要跑好多层，但主啊，没有一样力量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没有一个事情叫我们拦阻我们不能够来到你面前，因为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来跟从你，带领我们进到心当中，当我们进到你自己荣耀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感谢主。OK, 很久没有这样震过。OK, 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16章。第十节。我们读过不同的这个分段，我们读过。今天呢，我们俩只看第一节经文，就是12节。那我们看到10节到12节的时候，基本上保罗在讲他的同工。基本上我的了解是，保罗在教导哥林多的教会怎么去看同工，怎么去尊重同工。或者有些是比较所谓的软弱的，那有些是比较刚强，那当然是两个典型的例子。如果说两个极端的话，一个叫做提摩太，这边讲到他是这个胆惧怕，别的地方说他是胆怯的，那身体也不是很好，那当然一个包括年轻，可能有些事情做得不够周到，包括他的经验也不够，所以呢他自己都感觉到好像他算不得什么， 但是保罗这边、怎么去带他，昨天我们、花一点功夫去思想。所以我常用这个来学习，真的，如果你相信这是神的话，我觉得每句文神的话都值得我们去思想。那完了哟，真的吗？我没有感到，我没有感觉到。Okay. Anyway， 那我意思是说呢，就是神要看见我是一个团队，那当时在团队有不同。有些很成熟很刚强或者很富足，不能在生活的这个物质上，包括他的知识上他的经验都很丰富，那确实在我们当中昨天才一个同工比较资深的同工跟我谈的蛮多的，一个比较年轻同工问题，我觉得这年轻同工我觉得很好，但是绝对他有不成熟的不足的地方，不是他故意，他可能就我们可能就是所谓有点经验，一件事情我们从四五个角度去看，他比较要从两三个角度来看，看完他就执行，所以有些地方疏忽了。所以跟他一起同工，就一直跟我这位资深同工说，他觉得很难跟他同工下去。他说怎么等于这两个人一个这样看，一个那样看，那怎么能够凑在一起？甚至蹦了一句话啊，我现在就是欧牧师在了。那如果不在，可能他有别的想法。我对这个事情我很不同意，坦白说我很不满意。我们是在建造，不是在拆毁。可能你说我拆毁，我没有拆毁别人呢。基本上，从某个角度，如果没有一个从神的带领，你自己做个决定，从某个角度，你就是你走开了，算了，我不要这样，我不要冲突，不要。从某个角度也是一个拆毁。所以呢，很多东西学习碰到这个所谓的经验不够啊，或者甚至觉得他跟你同工配搭的时候，我觉得有蛮多同工，哇、哦，他跟我跟弄下去，我好累啊。那本来就这样，我们做父母的，你生了孩子，那个孩子还不到一岁，你累不累啊？你才累的，有时候他哭什么都搞不清楚。所以我说人就这样子。所以看你的努力是干什么，你的努力是建造。所以以前呢，常有人说啊，牧师啊，那个人呢，有没有这样跟到我们的教会？他讲了半天，我说我没有，好像没有看到这样。哦，牧师刘宇有这样的人到我们这教会，因为在我教会待过，去几个教会的，这教会都给我们找麻烦。如果真来到我们教会，你一定要把他赶走。他用这句话，牧师讲了，一定要把他赶走。我很受不了这个，一个罪人。他要悔改，他有机会悔改，有个环境让他悔改。请问他不来教会，他去哪边悔改？去卡拉 OK？ 去电影院悔改？真的，我们讲的信仰，千万不要讲来玩一玩。讲那个好厉害，这是一种；讲那个，然后另外一种，一个这个、叫所谓的，我不知道是这个乐观主义，哇、哦，这很厉害那样，一出去什么都不行。这世界是我的，坦白说你出去以后连做工期都等不到你。有一点就很所谓的很负面，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个不对，哦，我们要怎么样子。有时候我完以后我都走过这些路，我不说再讲，那我讲也对啊，你讲对我会同意，我这样讲也对，不过问题你出路在哪里？你讲完这事情就改变了吗？你的出路在哪里？我们都说出在神 OK， 如果出在神，为什么出在神你会这么的所谓的乐观到的程度一点根据都没有，或者悲观到的程度一点所谓盼望都没有？那你的答案再来。所以为什么把你们要有天上的事为念，或是说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不要把那个心翻成这么复杂。哎呀，那个心的意思就意念，你去考察那个圣经，以基督的意念为意念，坦白说，复兴是什么？转化什么？就是改变我们的意念。讲的最准确的，什么叫悔改？悔改，再查查查字典，那个字就 change your mind， 改变你的想法。感谢主，我要告诉各位是这样：如果你越来越知道神的想法，所以谁跟你讲话，你开始可以有些分辨。他讲的是他怎么？ 他认为在对，好人认为他对，他听别人说的，所以他那个人也对。不然知道在神的眼中这不对，甚至这连一点价值都没有。我讲这个一定很小心，我没有资格去论断别人，但是我只告诉你，牧师你怎么做决定，你怎么去做判断。那我要说在这里，你怎么帮助一个，我更感谢主。我记得应该是 Rick Warren 说的，今天用他的话，今天我能够到这个地步写一本书叫做《标杆人生》，写到人生应该是这样，我可以写十本书还是五本书，写我不在人生的里面，意思说他犯了多少的错。他说他是用这个角度，我是用另外角度，今天我能够服到现在，是多少人包容我，是多少的人有接纳我。有些那时候我还在灵粮堂，我还没进到，因为进到认识灵粮堂的、回到台湾第一年，钟牧师一直邀我加入，我没有哎，拖了一年呢，我有很多的理由，所以好多旁边的同工看着，连两个人，欧牧师，你很了不起吗？可能从没有角度来，如果是钟牧师，把他放弃了，忍耐来干什么？你也不是没有人要来灵粮堂，所以我真诚的 appreciate， 不是说我能够留在灵粮堂为什么本领，是因为有一个人叫做周神助的，只有神助才让我能够进到灵粮堂，不然谁有这样的耐心，谁有这样的品。牧师赶快进来，给你个办公室，赶快进来，你去找个同工，找个秘书，从秘书然后再找几个同工，甚至我不去找他，安排几个，国良牧师是中间一个，有什么事情就找国良牧师。所以呢，我要这样的说，虽然我回台湾的时候已经算是年纪都比提摩太要大蛮多的应该，不过我还是需要在这二十几年需要有这么的同工来扶持我，包括周牧师来遮盖我，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够带到现在。所以你需要知道怎么跟带一个团队的人，你要知道跟一些跟你不一样，或者跟你不 比较起来好像你觉得他比你不足，所以反而你哎呀好麻烦，我要花功夫。不要忘记你是怎么被别人带过来的。为什么我在牧养这方面我比较有耐心，因为我的牧师啊，焦元年牧师，我就讲他的名字，对我来讲他绝对是我属灵的父亲，不是因为他教我很多东西，基本上他的爱我关心我们，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牧者。我们可以站起来哇一喊，甚至有人说牧师，我这个牧师怎么样，你觉得我一喊他们都听我的，这是一种牧师，我也不反对，你一喊大家都听你的。但是有一种牧师，他人在哪里你都不晓得，不然你知道有任何事情你可以去找他，这是另外一种牧师。就是你讲不出来他也找不到答案，所以有时候我们跟他找到他的师母说，就是跟我们说我没有经历过这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讲答案，我们能够做就哭啊，他能够做什么，没有给我们任何的什么大道理啊，他就坐在旁边看我们哭啊。牧者的心，讲到这里我用这个时候小结论，为师的一大堆，有为父之心的少之又少。我觉得我很咒，那后来几位碰了几位牧师啊，陈露牧师也是比我多大二十岁，曾宁芳牧师比我大二十岁，一位更年长的林道亮牧师，我37的时候他73，这些的牧者当然有很多的安慰鼓励啊，教导啊，应该怎么样面对啊。像曾林芳牧师开一个特会完以后，我就很多人就跑出去啊，就说回应啊，决志啊，不是决定性，就是尾声啊等等，哦，我看我们教会能够被眺望成这样，我开心的 送他回这个住的地方的时候，我就啊，这些人怎么办？他蹦一句话是我过去从来没听过，因为我们说决志有马上要紧什么，要跟进。我就往马上就很习惯，因为我学的就要跟进，要怎么跟进，怎么 follow up， 要走该做什么。他看我以后要不要跟进，就让他们去。我听不懂，让他们冷静冷静，过一两个以后再问问他要不要跟。你突然发现一两个以后要跟你的没有几个，多少冲出去的。以前我也做这种事啊，便利性的楼道差点不从楼上跳到楼下，就怕我的头没给他摸着。这都过去了，这都过去。甚至有人呢，感谢主，便利性我们都知道他出了很多的状况，后来他走面前他回转，他也写一些的东西。如果那时候的光景你就冲出去拿个头给他摸一摸，这是我过去的教导。你觉得他所谓你要的好东西来，如果他里面有坏的东西，不好的东西，要不要跟他来？我再说不要随便拿个头给人家摸，起码在我教会耶牧师抱我的女儿在，爸爸你告诉我们不要拿个头给随便人家摸，最好是你就这样祷告，最好就举个手，碰都不要碰，不要去摇它，不要去晃它，不要去推它。所以这是我的做法。当然有时候你心中有个平安的时候，当然你可以问他。 OK， 这是对一个年轻的。那另外一个是对一个人叫做亚波罗，那这个是不得了，也因为这缘故连哥林多教会都所谓的分党，有人说我是属谁的，属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他是很厉害，他的口才是没办法，他受的教育那个文化是希腊文化的影响，他是大门这个大师父的出身的，特别从这神学的观念来讲，他信了主以后，他去跟那些不信主人，就以前跟他在一起有点像保罗一样是信这个犹太教或什么，他去辩论，很多人都不敢跟他辩论的，因为他太厉害，辩不过他。保罗怎么跟他同工？OK， 我们再读一下这些经文，我就简单的没几个 point 啊，可能你读完以后，可以看出更多的东西来。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
OK， 就这么一些经文。OK， 我大概可以提三四个四五个，不过我想大概我们谈上就提及三个。同工当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所谓的比较 compete， 你行还是我行。同工当中常常发生的就是比较，甚至常常会有拿这些的领袖来比较。如果这个现在的会众对现在的你不满意，他总把以前的牧师拿出来，以前我们的牧师不是这样，你怎么不像这样？有些会众他很喜欢你的，他每次跟你讲说以前那个牧师不像你，不如你，你看你问不像以前那个牧师，这是一种。有些跟你说以前那个牧师不如你，不是这么久啊，这种经验我常有。我坐下来的时候，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是个友堂在国外，所以牧师找我去。去到的时候刚好那个牧师是不是因为找我去，因为他出去讲道，不过我想也不是，也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们安排大概半年前就安排，不 anyway 他不在，所以他只会主席来接待我，等于说那我对这个教会都熟，牧师我熟，但这个会众这次我第一次去那个教会。后来坐下来，这个主席就跟我说：“牧师啊。”然后最后就开始我跟他不熟，不过他讲了很多的话，就是好像这个这样说了啊，这个肯定我或者讲称赞我等等啊，听说怎么样？那当时我怎么说就谢谢了，就听听就是。 没想到后面讲什么，就开始讲他的牧师。讲到最后，我难过到程度，我心中想，我心中也做个决定，我怎么办？因为我想离开，我想我不要再讲，我更不用今天不用讲到。此章吹了口气，主啊，如果他再讲，我一定会离开。我挣扎很久哦，我走掉就算什么？这个传道来讲到突然不见了，然后为这种事情，但我心中难过得不得了。我不说他牧师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真的重重心，我很不能够接受。我想神怜悯我的忍耐，居然那个人就停止，因为有别人来找他，就问他，他不姓张，比如说，哎，张弟兄，这事情怎么样？哦，这样，所以他就跑掉，因为他在处理事情，否则他还坐在旁边还讲下去。请问我那天我能够讲到吗？请问我能够对那个教会来讲到吗？请问我讲得到，对他们有帮助？完以后我知道，这个也经常碰到，我们的牧师都不像你，我们牧师怎么样怎么样？你以后还敢去那种教会讲道吗？你多去以后，那个教会会分裂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只看我们自己，我们能做什么，为神做什么的，我们忘记了神的心意是要不是一人得救，是要万人都得救。他不愿意看到一个人，祷告用这句话，你好就好，其他的不好无所谓。你读准本圣经就会到新约，所以为什么用了一个亚当把罪带进来，末后的亚当把人从罪里面带出来，神的整个观念跟整个创造有关，创造当中是有神的旨意，创造你有神的旨意，创造他有神的，然后神把我们凑在一起有神的旨意。一个人啊，这句话我也讲得太远，一个人要完全的活出神的旨意来，我说活出在上的旨意， yes， 这是你的责任，要活出神整个创造的 purpose， 要所有被造之物同归于，才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才能够显出神创造的整个的心意的那个的完美。不要认为自己行就行。所以第一个可离开这一点，我就提一下。有一次我的教牧师，他有一次被一个这个外面的教会，还跑到另外一州去。我们在加州那边，同时有三个人按牧。三个人按摩，那当时有中间有人有认，有些我不认得，不过他去按摩，我哎呦，他跟我就跟哎，我说周牧教牧师怎么样啊？他们就按的怎么？他每个人问很多神学问题啊，真的，因为按摩团不是他一个，还有4-5个问他神学，在前背题，在中背题，在后背题啊，他讲了三位一体，真的主复活，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谈一些问题。如果有幸我可以，那你就可以，好像校园有的卖一套的书，大概7-8本、10本都有。I believe 那个是变道学。Anyway， 那我就问啊，教父师，你问什么问题？他问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如果教会要讲道，要安排讲道，你们是怎么安排？因为每个人都要讲道，每个人都认为他很会讲道，每个人都认为。他最强的这个恩赐就是讲道，当然本来就每个传应该讲道，但是是否三人同工当就带出第二个，如果不争论的话，不争的话，避免这个比较争论，有我刚讲了半天，有时候是你觉得比较就争论，有些不是你，但是底下的这些弟兄姊妹他做比较，有时候也会做一些带出一些竞争来，所以才会有这个结党这个事情。这个从个就自私啊，就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那个。所以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在哥林多前，保罗很难过，是说你喜欢一个，你他喜欢一个，但是神要把这几个放在你们当中，听得懂吗？你喜欢只有一个，对不对？现在神说我给你三个，你怎么只喜欢一个，不喜欢那两个呢？所以神说你在搞什么？那为什么你会喜欢这不喜欢那两个，但神说这三个都是我要给你的，为什么？因为还是老我，还是自己、啊、这个我倒学了蛮多的。林道亮牧师告诉我，他是院长，每次在毕业生的时候都有一堂最后要讲到， 讲到啊，他坐在最后面，学生在这边，当然有些毕业生呢轮流讲，那有些跟别人来听的，可有没有老师不讲？那这个就再讲。他有一天呢，在听着难过的不得了，怎么都毕业的都怎么讲都讲这个样子，他很生气。那你常会这样吗？我也听到一些的，我认识的传道人是他学生，他就在当场就讲这个这样的。不过就有些的女传道都哭了，所以完了他叫办公室再安慰他一下。听说好几个，大概没有几个人没有给他讲到哭的。不过有一天他难过的时候怎么讲的，神跟他说，不要忘记他讲的再不行，他是我的仆人，你要不要听？神说，你觉得他讲的这么糟糕吗？不要忘记他是我的仆人，他讲，既然是我的仆人，他讲话你要听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承认这个所谓神的仆人使你站起来讲说是讲神的话，千万不要去批评，不要去论断，不要去藐视。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学讲道学完了以后，不是我会被人讲道，我学完我学会什么？学会批评别人讲道。我碰到一个传道人，我带他一阵子，他就讲了一句很痛苦的话。他是神学院毕业的，他蹦了一句话跟我说，牧师，为什么我学这么多讲道都不会讲道，我只知道怎么批评别人讲道。要留意服侍来这么简单，爱主来这么简单，被神来用。我再说，你愿意被神用是一件事情，你在神的手中好不好用，那是绝对是另外一件事情。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比较，就产生一个很重要，我觉得这是教会很可惜，包括整个的神的训练里面，我觉得有点可惜，就是没有分辨每个人的不同，叫做不同的恩赐。教导都是这样，不论是神学院，不论是外面教导，我们都是一律的课程。然后完以后，怎么会产生那个叫做这个比较呢？因为考试啊，所以他考100分，我只考60分。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在比较。我可以大胆这样的说，我以为有人告诉我，他在神学院毕业的那一届他是第一名的，但他做不起来就做不起来。他可以考试考得很好，他可以研究报告做得很好，但是他牧养他是做不起来的。他也不探访，他认为只要意见，他要把神的话讲得清楚。问题他讲了，把神的话弄清原文是怎么样，多一点少一点，那网友一站起来，他很懂，但没人听得懂，你怎么牧养呢？这位牧师是神的仆人，他对神的话语这么的用心，错吗？当然没有错。他这样追求错吗？当然没有错啊！我希望他懂得更多，但是很明显的，神呼召他可能是做神学，可能做神学的老师，不见得是做牧者，做牧羊。我碰过两个老师，我碰过的话我还是讲，我说慕名碰过，意思说我没有跟他是他学生，我没，但是我拿他录音带听他上课怎么讲，我就来听。最少我们听过几个， Gordon Fee 是中间一个，另外一个是这个叫 Scott， 叫他的名字叫 Scott， 是这个 Chicago， Gordon Fee 以前是 Conwell。Gordon Fee 没有这样说，这位 Scott 这位牧师这样的说，有一天跟同学讲一讲，你们都学啊，因为他讲的是 hermeneutics， 讲道学，讲的是怎么的呢？他是很出名的教授，不过他的同学说，你们就觉得我很懂得很的厉害，以为我在做很多事情。我要告诉你，当我在牧会的时候，我是被赶出来的，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不适合牧会。觉得我不适合带教会，如果不离开那个环境，今天我做不了今天事情， 因为他现在做神学院教授啊，所以一届一届每一届好多人呢都听他课，连我这个根本认不，他什么样子都不晓得，我只是拿他录音带来听啊，讲道学啊。我要说第二个很重要，同工当中你一定要 identify， 你一定要分辨神给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是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以至于我们不是比较，我们在主里面是彼此的融合，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支持，我们不是用来做比较。再这样你看到一个教会传道人多的，其实我常这个跟教会常常我们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传道人跟平信徒领袖有很大的拉扯，那另外一个什么就传道当中彼此有蛮多的拉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神学院都读同样课程啊，谁比较厉害谁比较，在神学院就定，因为他每次考试100分，我考试50分60分，所以我们一想我们这一届哦，他好厉害，他毕业是最厉害，不过我这个考得不好的，突然发现好像我比较有牧会的恩赐，好像我跟人家谈谈他蛮喜欢，好像我跟谁讲哦，他就得案他就留在这里，或是那个人有福音不这个布道的恩赐，所以完了以后很多人特别一些道理我、哦、这个传道讲不懂，这个布道这有布道恩赐他讲几句话，而且不仅讲几句话，我特别感觉我碰到一个原住民的牧师，他讲了他一讲大家都哭的，我就很服他，我后来发现他蛮有布道的恩赐，就像啊，但是他要跟我学，他让我懂得很多，他要跟我学，但我讲话倒没有几个人哭的，所以不一样，为什么要比较呢？我听到一个很出名的布道家也讲不了，礼拜天我还记得，不然没提过，从教会早上晚上他布道会最后一场，我们还从我们那个城、啊、开车大概要一个钟头到旧金山，还有高高低低，居然进到那个场地里面，那个场地是很大，住的很大，但只用三分之一，它中间一层一层的，它是一个有些戏院这样斜上去，然后一圈就用那个拉的弄的围，所以可以分成，如果要打开就很大一个，所以只这样用了三分之一还没坐满，他上去的时候一看他好生气，像你们这样以后我就不来，那我去外面拿一个聚会布道之后人多得不得了，甚至最后讲一个我很别扭听的，他就拿 B. Graham 美国这位布道家说 B. Graham 有什么，就说他没有用这句话，不意思讲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很多人去帮助他，所以把聚会筹备的这么大，意思说我们这些筹备的没有把聚会筹备的这么大，连都是 evangelist 都是布道的，我还要比较吗？然后不同恩赐的还要比较吗？讲合一啊，到现在我看的比较多，合一很难，我觉得看到所谓的合一比较多一点是统一，大家都要听我的，我很不太容易看到合一，大家不同的恩赐凑在一起，每次说我们合一大教会的或者所谓的比较大家 被 recognize 是这个有能力的牧师，大概都他讲话都是他的意见，然后他感动怎么样大家就跟着来，或许说我们开过会，那些就说我们没有开过会的呢，那有没有看看我们，所以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讲讲，就是 看你怎么凑在一起，那我更觉得如果在教会我们这群人都不能够合一，我们要跟所谓众教会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困难，请问神学院有几个神学院是合一的，一说我的看法是这样那个，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不要说台湾的，美国的神学院也是，大的是跟那个夫的这两个的看法就很不一样、okay? 那神学院也不合一，而教会也不能够这样合一，所以呢合一绝对不是说同一个思想，但在不同的当中大家怎么能够彼此的配搭， 彼此的尊重，然后彼此的帮补，其实这是一个分工合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OK， 刘老师讲就讲到第三个，我跟你不一样，但是我跟你相处要怎么办？你有没有感觉？因为我们是同个团队啊，但我知道你的恩赐跟我的恩赐不一样，我不可以坚持我的恩赐，我做的一定要做在你身上。但因为我们在同个团队里面，同时为某个事工来努力，我可以做一件事情，请大家留意，这边保要用这句话，这个口气是蛮有意思的。我再三的劝他，我再三的劝他，劝这个字，这个语气是很强的。你甚至可以说我。大概如果就是用不到叫做勉强，用不到 push， 一说劝他是 urge 他，一说提的提的，比如不是，哎呀，你看看，你祷告看看，你祷告看看，不，你要去，你要去，你要去。亚伯说 ：“No no no， 我不要去。”两个人没有吵起来。过一阵子以后，那算你不去。那过一阵，保罗又说：“赶快去，赶快去。”亚伯说：“就是我不去。”然后过一阵，保罗说：“赶快去，赶快去。”这叫两三，再三。一方面是再三，一说多次多次；一方面语气很强势，就劝他去。哇，跟一个同工这种相处，真是，这应该有点学问。什么时候？哎，我上次跟你讲了，你赶快去做了没有啊？做了没有啊？他说还没有，还没有，或者给一个理由，你就赶快，不能不做了，赶快做了。如果下次碰到他的时候，你做了没有？他说还没有做。你要不要骂他一顿？拜托了，已经拖了这么久，赶快去做。不断的，原来在同工在相处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 key， 叫做彼此的所谓的包容。因为我们本来就不一样，我们要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因为个性也不一样，因为从亚伯的角度，他有他的考量，不过保罗很可能包括一个亚伯的考量，因为他知道哥林多的教会为几个领袖缘故，包括亚伯的在分党结党，甚至亚伯的可能有简单讲说，所以亚伯的他不要去，因为那个教会就像我刚提了一下，那个教会在乱在分，我再去的话教人分了，哦，保罗不敢来，亚波罗来的，你看亚波罗是怎么怎么样，所以亚波罗避免这种事情。但保罗绝对不因为亚波罗在哥林多教有一群人跟着他，他说保罗跟他你不要去哦，不要去哦，保罗反而要他去，因为保罗知道亚波罗在神的手中，神要怎么用他成就一些事情，甚至我认为保罗认为他是最有果效。保罗在那非常的 balance，他不会因为这个人出名，他就想办法把放在一边。他出名或他的这个恩赐的强的地方，他总是鼓励他的同工，因为教会他觉得亚伯对他们有帮助。但是相对的，亚伯的考量是说，如果现在我去那边已经分党分门，有人就在拥我的，我去还要去这种事情吗？他不要去把这个搞得更乱。但不管怎么样，结果怎么样，但最后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两个人的尊重是非常尊重，两个人所谓的彼此的所谓的扶持，所谓彼此的这个看，但是两个人还是为整个大局，因为保罗知道亚波罗去的应该是会都跟这个教会有帮助，不相对的亚波罗可能也这样想，这时候不要去，因为大家还在所谓拱他的时候，他不认为应该这是最好的时候。所以在同工的当中，你怎么跟同工相处，这成了第三个，你要了解你的同工他的恩赐是什么，你要了解这个同工在这个团队当中他可以帮补的什么，我会的他不会，他会的我不会等等怎么帮。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在一起是有个目标的，这位同工什么时候能够最有效的发挥他的功能，好叫我们整个的目标能够建立， 比如说五重指示，五重指示要建立一个健康而且健全的教会，所以不能够只有一重，不能够只有两重。所以我觉得这些同工是一定需要在这个教会当中，但很明显的先知跟牧养跟传福音的就不一样，使徒跟传福音跟牧养的不一样。所以我才上次我再来一个在一个我们的一个分堂在讲的时候，因为下午带他们的这个领袖啊，就是做小组长以上，所以来一百多个人，他告诉我来一百多个人，就讲说你要知道整个五重，因为他们对五重并没有这个比较深了解，不过我就解释一下，简单解释，他们还没有想要走五重，所以我没有讲太多。你要知道，如果你还是回到更多前书，我们不看过吗？十二章那边说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对不对？其次是行异能的，再其次是疫病赶鬼的。你突然发现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那牧养的传跟牧养的跟传福音到哪去了？讲得很白哦，第一使徒，第二一二三的一二，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那第四就应该最少是牧师嘛，那第五应该是这个传福音，这不能怎么，这个次序已经不对了。那马上一跳，你那个牧师教师都牧师跟传福音都不提，然后就马上跳到行义人，这有信心的。行义人没有信心，你行不了义人。那网友有疫病赶鬼，为什么？我没有提牧师跟你讲，我只用这个跟他两三分钟讲讲，什么叫做使徒是神的呼召，所以使徒的意思就是神的差派 ，sent or be sent， 差派，神呼召他就派他出去，再去完成一个使命，所以使徒带出使命，而且带出资源。然后呢，他有使命有资源，但是他去到那个环境要做什么，他不太清楚，所以需要有先知来帮助他。但先知讲了，把那个目标方向讲出来，但先知不知道细节怎么把它做起来，所以需要有教师进去。我现在来讲这个。好像一个公司派你来台湾投资一笔钱，因为公司这个当然这个营业很有关系，也大家听说台湾现在怎么这很好啊，怎么等等，所以要他投资。公司他的业务很好，他觉得这是在台湾投资一个机会，所以你是公司派来，从国外派来那边投资，你一进来就知道干什么吗？所以你需要知道投资做什么，所以你要找一个叫做投资的人来去帮你。现在投资什么最好？哪一个地点的投资最好？如果我的这个东西在阳明山，我应该是盖旅馆呢，还是盖什么？如果我在内湖呢，是科学园区呢？我在南港是另外一个园区呢？或等等的，然后在哪里？大池我是不是要来一个美丽华什么什么东西呢？你需要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行业的专家来帮助你要做什么。你有资源，你要把一个事业做起来，这是你的使命，而且有资源做这个事情，但是你不希望投资投错或做事情做错，所以你找一个人。等到我决定在南港要开另外一个科学园区，我要多大一块地等等，我大概这样算算，大概我的投资给底下，我一定要找个都市计划的或是建筑师那个 team 进来帮我设计这边怎么做一个科学园区。路通不通，要不然那边开个这个便利商要开几个，或许这边要不要有个邮局，或者这边要不要开个大卖场，因为这成为一个社区，这边是不是应该有个学校，或者附近来靠学校比较近，所以小学。很感谢主啊！我现在住，其实我很少在那边住，因为我以为退休了，我就在三峡里面买一个小小的一个蛋。那条叫学情路，那条路后来发现那条路很不错，因为如果你搬到那边呢，你的孩子从幼稚园可以读到大学，就在那条路上，学情路有个什么什么桃子角， 然后就小学、国中，这个国小、国中，那后面就台北大学，所以你从那边就可以读到那边。所以在我们看的一些，这有带我们看，我们认为那个社区是一个大概，在我看里面大概是比较完整一个社区，不过比较离台北远一点就是。那我对我来讲，退休远一点，一个礼拜来两次教会，远一点无所谓。Anyway， 等到这个东西做了以后，牧师要干什么？牧师要把信的人带进这个神的工作的计划的里面。传福音的是干什么？要把那些还没有信，但是迟早会信主人带到这个计划里面。整个的设计，整个的所谓的硬体软体什么都弄起来，是使徒、先知跟教师的工作。当我这已经十几年，当我在弄叫做教会台北联堂五重执事的时候，就这样做。所以第一个，我要把五重弄起来；第二个，我要把这几个，但是对我讲，我想都不用想，这个周牧师你就是使徒，没有使徒我们不用。第二个，我说院长，我希望或者我认为你是有先知这一份，我认为我是教师跟牧师，我可以把一些事情把它安排，把它整合起来。我们就这样的弄了这么多年到现在，所有的牧养不需要操心我们怎么把教会建造，一说怎么设计什么，他们只要明白整个教会的建造，他们就把人带进来就好。今天比如说这个一些的社区的事工，是这些牧者自己去找去发明的？不是，是我们整个计划安排以后，然后我再看看哪一个牧者或者哪一个牧者现在的工作比较靠近这一块，我就请他来负责。所以牧师把一些信主人带到已经信了，带到神的整个的计划里面。传福音是什么？传福音是要把那些还没有信主，但是在神的这个知道的里面，这些人迟早会进来教会。如果你听懂我刚刚讲这个，你就知道五重出来的时候，整个神的全盘计划是会实现，一说不会漏掉。我根本不担心教会要不要增长，因为神要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神一定会把信人已经信了带到这个计划继续发展建造，然后为什么要改变这个社会。那还有一些人呢，还没有信耶稣，但这样的神的一个布，这个安排好以后，自然而然传福音的就会把这些还没有信的人带到这个教会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不晓得。我进来的时候，那个管理员说，绿牧师关在电梯里面了。Anyway， 昨天好像我们是什么玩呢？昨天这礼拜就碰到，我跟我妻子下就碰到，昨天好像那个我们报名上千人，一人学院，听说后来旁边还有一个人5点钟才来排队报名，是不是5点钟来报名？我听到他讲，是那个管理员那个胡弟兄讲，牧师他5点钟在排队，谁去发明艺人学院？谁去推动艺人学院？或是有人想做？如果教会主任牧师周牧师说，我这没有用了，或者我们不做一些安排，把这个团队做起来，好把这个事工做起来？请问人从哪里来？来这边干什么？我们常常这样的说了，这个我不认为，把这些职场的弟兄姊妹找来，让我们彼此交通一下啊，看看他们想要做什么，我们要成员，我认为从来不会 work。我要认为是从使徒、包括先知、包括教师，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共同有个计划，从这边有个神的领袖要做一件事情，清楚就要做一件事情。然后我们说弟兄姊妹当中，神要做的事情我们传道做我们这个 part， 但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人进来加上这个团队里面。这是十几年我这样做，你就看到一个一个 team 起来， 当然我觉得做得还不够，还做得还不够落实，我应该陪着他们做起来以后我再换一个 project， 不太多 project， 所以我做一半，我就看差不多，你们就看着办。有时候继续走，还走得非常好；有些就停在那不会动。教会的建造，我真不操心。我不说别人的什么教会增长啊，这个什么研习会、啊、不重要，都重要。但是如果你听听我这样的讲，你会问我牧师，你怎么这套从哪里来？是哪一个教会教你？我说是主耶稣的学校教会，因为这是无从知识。我很感谢主，是真的，整本圣经主就是我们的答案，服事也是，生活也是。我只用这个做例子。所以呢，领袖在一起的时候要彼此的看重，不要去比较，不要去计较，因为我们每个人纵然在同个团队，但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团队里面，每个人的呼召都不一样。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彼此的欣赏，彼此的看重，不要去比。第二个，这时候要彼此的扶持，彼此扶。那第三个，在彼此当中要，因为我们是五重啊，我们四重都在动的，真想这个不动的话，那也蛮麻烦的。我们就等着你啊，但是我又不能够逼你啊，所以用保罗话，我就再三的劝勉。讲这个，最后我讲了，你要知道啊，我在弄这五重最痛苦的是，不有这个字拿开，这太严重。最头痛的是，就周牧师不肯做使徒啊，因为他的背景，每个人说你怎么可以做使徒？这个不对，不对的讲。直到有一天，我跟周牧师说，你不站在那个位置，我们就大概安排到这就好。所以有一天，周牧师说，他突然好像有个领悟，使徒就是一定要死才会徒。所以他说管他的，管他哪一个对我的看法，包括以前的老朋友，老甚至有一些的灵恩啊，周牧师你绝对不可以走五重，你去问他，就他讲，他是几年以后才讲，因为这些老朋友跟他，你走五重教会分裂。那时候周牧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叫我做去弄这个，原来教会分裂是我的，如果万一分裂是变成我要扛责任。最后他站在那边，他成为一个使徒，因为他好像看到一个异象，那个使徒是躺在那边，突然就站起来，所以他觉得他应该扛这个。我们是劝周牧师，会劝多少，我也这样的说，你不定位，谁会做先知，我怎么会做什么的。跟教会的架构不一样，他是主任牧师，我是执行牧师，那个跟架构没完，是恩高跟恩赐跟主的怎么的，负责这个教会。真的，从圣经的角度，我觉得带人信主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看到整个教会事工被推展是一个很喜乐，能够把五重带起来，然后带出五重带出整个教会健全，各就各位，是一个最喜乐的事情。所以我用 Rick Joyner 这位先生讲话。他不讲过台湾啊，过海峡又蓝又绿啊，台湾。大概过了两三年，他有一天呢，把那篇东西再补一补。他我就讲到这个情形，然后最后他加了另外一篇的文章在里面。他认为做一个传道最大最大的成果，就是带出一个团队。不是教会有多大，他的话不是教会有多大，人有多大，是带出一个团队。而且他底下补的 exactly 用这话。五重是神带出来一个最好的团队，我们感谢主。在某些方面，我们稍微，所以有人说周牧师是先见妖，是吗？就我们了解，早一点，或者我们也感谢主，原来神已经把我们这些人放在这边。所以出来之后，院长是先知，胡毅牧师就是这个传福音的，然后像惠南牧师啊，还有等等，他们就是这个像德安牧师就牧羊的，我们毕业就出来。我不能够说现在教会就变得有多大，然后偶然毕业就发展很大，但是我觉得这几年我们走完，越走我们越落实越扎实，就这样子，求主来恩待我们。带团队不容易，不过带团队不是一个 science， 不是一个技术，不是一个理，一个什么。最后我要这样说， 带领一个团队是一个艺术，是一个 art。 当你带出一个团队的摆在那边的时候，你会欣赏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蛮多人也愿意欣赏一下，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美在哪里？因为主已经把信向我们打开，我们只是在那边完成他的信，就是只要我们能够把信完成出来，你就知道他的信是多么的美，多么的完美。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为这个，我们感谢主在我们的教会所做的工作，我们也为这个，我们感谢主啊，在这种美身上的带领，求主去恩待我们，带领我们把进到信当中。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在，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在教会所做的，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向前，好像我们能够走在信的里面，带领我们向前，能够活人间，带领我们向前，让我们所做的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谢谢你在灵粮堂的工作，谢谢你在带领继续往前走。在我们有主啊，我们就让我们看见越走越远，越走，只是因为更加走在信当中。主，我们感谢。最后，我们再用一点时间为这个周末的所有聚会祷告。啊，这个台风怎么来，我也搞不太清楚。但是台风一样啊，地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我为了把求神给我们在这整个的主日当中聚会当中，求神保守，给我们有平安有喜乐。那更要紧的，让弟兄姊妹能够在平安喜乐当中有个渴慕遇见主的心，更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有渴慕心，他就要向我们显现，他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开始在这为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来祷告。我们的神，我们仰望你，求你带领我们，把你的教会带领那些，带领我们，让我们就这样心里面。主啊，这是工作真的恩典。主，我们仰望，主啊，我们仰望，求主你带领我们，这是你的教会，在把每个聚会教授中，主啊，在山上宣扬所有的福音的人，在人群人上，主啊，显明的同意。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你是大有怜悯慈爱的神。主啊，就单单这个早上几个钟头的事情，我们看见神啊，你做了奇妙工作，让一些工作奇妙发生在我们的当中。主，让我看见真的，我们的盼望是在于你，我们的盼望是在于你。没有一个人可以定夺他下一步，没有一个人可以定夺下一个钟头，就是我们有些计划也不见得会发生，但神啊，在里面，你是那位说有就有，命里就那一位的那位，你定义要成就事情，就必定会成就。所以主啊，我们再次来面前，神啊，把你的心上打开，因为我们定义成就你要我们所做的事情，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的都能够讨人喜悦，也保守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活动，是吧？你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渴慕。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Amen， 感谢主。